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9月21日22点整，巴黎时间9月22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9月22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要求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措施，欧盟也准备对朝鲜新的制裁措施。法国体育部长对南韩平昌冬季奥运会安全表示关切。欧莱雅继承人贝当古夫人去世，享年94岁。听众朋友大家好，朝鲜朝核危机让美日韩领导急着寻找新的共同战略印因。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1日与南韩总统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午餐会，特朗普透露中国已经下令所有的银行禁止与朝鲜交易。特朗普同时表示已经签署新行政命令，制裁目标锁定与犯罪流氓国家有商业交易、贸易行为的个人、企业、金融机构等，期望透过孤立朝鲜让其彻底非核化，因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严重威胁全球和平与安全。在美国多次要求之下，特朗普透露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下令其他银行立即停止与朝鲜的商业交易往来。他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非常勇敢的举动，此举有助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进一步断绝与过去25年来供应朝鲜导弹及核武研发可能外来金源管道。这也是美日韩阵线制裁朝鲜新一波具体措施。显然采取军事行动前，外交手段依旧是特朗普及主要相关国家寄希望所在。朝鲜不顾安理会多次的决议，一再违反国际对其制裁，不只是试射洲际弹道导弹，还有核子试爆，而且是不断升级。几个月以来两度试射导弹飞越日本的领空，挑衅与针对意味相当的明显。特朗普19日在联大总辩论头一天曾强调，若平壤政权持续以核武威胁美国及盟友，美国将被迫摧毁朝鲜。他并批评火箭人金正恩正在履行自杀的任务。不过国际间处理朝鲜问题最主要大国是中国，而习近平因将举行19大未能出席联大总辩论，改由外长王毅出席。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也由外长拉夫罗夫代表出席。欧盟成员国大使9月21日达成一致，将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措施。新制裁措施超越了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范围。欧盟政治安全委员会同意在联合国制裁范围之外对朝鲜实施更严厉的制裁措施。据法新社报道称，欧盟将扩大对朝鲜制裁的黑名单，会再添8人。这个决定还将由10月16日欧盟召开的外长会议最后敲定。美国财政部长姆钦9月21日表示，我们必须警告外国金融机构，做生意的时候必须选择或是美国或是朝鲜，不可能兼而有之。美国对朝鲜的制裁包括能源、基建、工业领域、医药、矿产、纺织和运输等领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称，此前朝鲜半岛局势日趋严峻，呼吁各方必须冷静再冷静，不能让局势升级失控。中方始终主张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半岛核问题，而解决问题不能只有制裁没有对话，不能只有施压没有谈判。中新社周四援引王毅20日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德国外长加布里尔时的表态称，中方赞赏德方支持双暂停的倡议，鼓励德方为劝促和谈出做着积极的努力。国际社会要适时把制裁压力转化为谈判的动力，创造和谈条件，找到和谈的契机。德国外长加布里尔称，德方对目前半岛局势深表关切，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受到冲击感到忧虑。德方认为，半岛核问题只能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军事手段不能成为选项。德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双暂停倡议，赞赏美方提出半岛问题四步政策，呼吁有关各方尽早恢复和谈。德方愿为半岛核问题和平解决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升级他与朝鲜的对峙， 威胁将彻底毁灭朝鲜2600万人。特朗普还以火箭人来嘲讽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德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9月21日表示，朝核危机采取军事上的歇斯底里，这不仅会走进死胡同，还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2018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南韩平昌举行。法国体育部长费雷塞尔表示，我们密切关注朝鲜的局势，我与法国外长保持密切的接触，我们会继续关注局势的发展。体育部长说，我们永远不会把法国运动员置身于不安全的地方。他还表示，运动员们都很了解情况，我们要求参加比赛的他们应该集中精力实现比赛的目标，但如果情况变得更糟糕，无法确保运动员的安全那样的话，法国代表队就会滞留在法国。但是法国体育部长也表示，当然目前的情况并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伊朗表示不会重新谈判伊朗的核协议，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罗拉更详细的介绍。
伊朗总统鲁哈尼出席联合国年会后回国，今天向媒体重申伊朗与国际社会签署的伊朗核问题协议是个好协议，伊朗不会重启该项协议的谈判。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一再批评伊朗核问题协议，指责伊朗没有全面遵守伊朗核问题协议。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签署的伊朗核问题协议是个最糟糕的协议，还威胁在10月15日之前向美国国会报告，证明伊朗是否遵守抑制其核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联大发言中措辞强烈，指伊朗是个流氓国家。伊朗总统鲁哈尼在联大为伊朗核问题进行全面辩护，称它是一项国际支持的协议。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鉴于伊朗在试射导弹方面的计划和发展，伊朗核问题协议需要根据伊朗所在地区的形势新发展进行补充，但是不应该全面推翻。德国方面指出，如果放弃伊朗核问题协议，也更减少了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希望。2015年7月14日，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六国达成了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根据该项协议规定，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将逐渐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国际原子能署负责检查伊朗是否履行协议的具体情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上调法国经济增长的预期，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的介绍。
就在一些工会组织街头示威反对马克龙改革措施之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将法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数字各自提升 0.1 个百分点，预期今年法国经济增长 1.6%， 明年法国经济增长则为 1.8%。因为该组织认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的经济改革措施是全面和有雄心的，但法国政府本周二宣布今年经济增长的目标为 1.7%， 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期高了 0.1 个百分点。从今年7月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对马克龙就任总统后提出的改革措施抱持乐观其成的态度，现在则强调落实改革措施的重要性，特别是在预算领域和减少失业方面。法国部分工会组织周四在巴黎街头进行了抗议改革劳动法的行动，与9月12日的行动相比，参加人数有所减少。据警方数字，周四上街人数为16000人，12日则为24000人。而据法国工会 La CGT 的数字，周四人数为55000人，12日则为60000人。
标普下调了中国主权的信用评级，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的介绍。
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9月21号将中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 AA 减下调一级到 A 加，这是5月份以来中国第二次被主要信用机构降级。标准普尔在声明中写道，降级反映出我们认为长期强劲的信贷增长增加了中国经济和金融的风险。标准普尔表示，信贷增长虽然带动中国经济扩张和资产价格的上扬，但是我们认为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金融的稳定。标准普尔说，中国政府近期减少国有企业负债率的努力可能会稳定中期的金融风险，然而我们预见未来2到3年的信贷增长将维持在会逐步升高金融风险的水准。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今年5月份也调降了中国信用评级，是中国信用评级近30年以来首次遭降。路透社的报道指出，中国政府近年来通过增加信贷刺激经济增长，金融风险随之上升。尽管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超过预期，外界仍然担心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美国的维和理念，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召集推动联合国迅速改革的会议数天后，安理会围绕维和行动展开讨论。美国副总统彭斯代表华盛顿出席了安理会的这一会议。在特朗普总统的激烈言论后，美国副总统参加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如同一次排雷行动。据本台法广在纽约法语记者介绍，安理会这一会议的目的是关于维和行动，这成为了测试华盛顿是否依然为伙伴的一个契机。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一直抱怨维和行动花费昂贵，缺乏成效。彭斯呼吁采取更注重时效的做法。彭斯说，
America first does not mean America alone. As the president said,
美国优先并不是美国独尊，正如总统所言，我们将总有自由在这世界。当一项维和任务取得进展，就不应该延期，但一项任务没有成效就必须重组，当一项任务无法完成使命，那就应该关停。彭斯的这一意见得到安理会一致表决通过，成为一项支持让维和行动变得更有效、更灵活和更合算的改革决议。这项决议旨在消除美国人的疑虑，使之保持在金融上的参与。
全球最大的化妆品企业欧莱雅集团继承人、法国亿万女富豪莉莉安·贝当古夫人去世，她将于10月21日迎来95岁。欧莱雅集团首席执行官让·保罗·安拱对贝当古夫人去世万分悲痛。贝当古的独女弗朗索瓦斯·梅耶尔·贝当古重申了他对现任首席执行官的信任。据福布斯2009年全球富豪榜的数据显示，贝当古夫人的财富总额约为400亿美金，她在全球十大女富豪榜中名列第三，在欧洲女富豪榜中名列榜首。贝当古1922年10月21日出生在巴黎，他母亲是一名钢琴家，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年仅5岁，父亲欧仁·舒莱尔对独女疼爱有加。还没有长大成人，14岁的贝当古就在父亲创办的欧莱雅集团去当了实习生。父亲离世之后，女承父业，虽然他并不是名义上的总裁，但是1974年欧莱雅与雀巢达成股权合作协议，随后欧莱雅又收购了美宝莲，贝当古夫人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2007年开始，两起官司缠绕着他。第一个官司是他的独女看不惯整天缠着他妈妈的摄影师弗朗索瓦·玛丽·巴尼耶，巴尼耶不停地向他妈妈索要财富。另一桩官司是前劳工部长维尔特和妻子涉嫌为贝当古夫人提供非法服务。法国媒体的追踪报道让这名不愿意抛头露面的女富豪感到十分的不适。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9月22日星期五，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肖半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共十九大召开前一个月的中国，上上下下正在围绕该会做足各方面的文章，从宣传习近平的著作，到继续整治中央和省级违纪高官，再到全面检查若干敏感律师的事务所。在十九大前，一系列加强维稳管控的举动可谓多多益善，步步到位。先来看数家代理过政治敏感案件的律师事务所受到中国当局多部门联合进驻检查或调研的报道。9月18日下午，北京市司法局长、政法委、律师协会、公安局等工作人员到代理过刘晓波等著名政治意见人士的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宣布司法部的指示，要加强监管，对律师所合同、案卷、财务进行全面检查。19日同一天，北京市石景山区司法局、律师协会、当地的片警、国保等15名工作人员也进驻了北京道恒律师事务所，对这家律师事务所的案卷和内部管理制度进行检查。709案被捕律师王全章的辩护人余文生原为道恒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余文生在道恒律师事务所解聘后，司法局向新的律师事务所施加压力，使得没有一个律师事务所敢于接收余文生。余文生申请成立个人的律师事务所也未能通过。北京以外的广东绿城定邦律师事务所、云南的恩龙律师事务所等等也被检查或调研。有分析认为，当局一系列检查触动了国保、街道办事处等维稳力量，超出了常规行业管理的范围，是延续2015年709案打压律师的方式。当局进行多部门联合检查，是指望发现律师事务所存在着税务问题的把柄。前中国检察官沈良庆对美国之音表示，不久前中国司法部及律师协会在国家法官学院召开研讨班，多名代理敏感案件的律师被要求参加。研讨班期间，中国司法部长张军与多名律师对话，培训内容涉及律师与司法机关的良性互动关系、职业自律、伦理、庭外言论规制等议题。中共十九大将在10月18日在北京举行，一个多月前的9月11日，北京市就召开了十九大维稳安保工作动员誓师大会。北京市市委书记蔡奇强调，以最高的标准、最强的组织、最实的举措、最佳状态，全力抓好各项措施落实，坚决完成十九大维稳安保重大政治任务，继续发扬群防群治优良传统，广泛动员朝阳群众、西城大妈等治安志愿者队伍参与维稳安保，构筑起共保平安的铜墙铁壁。本台驻上海特约记者沈瑜报道说，除了北京安保加强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军方也以专项巡视的方式加强了政治安全方面的戒备。9月15日到10月15日，中央军委派出巡视组，对军委机关15个部门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工作进行专项巡视。在十九大之前再次高调巡视，这与确保稳定和忠诚直接相关。中共十九大成为北京的重中之重，甚至不惜牺牲了联合国大会的主角地位。尽管联合国掌门人易主，多国首脑换帅，新人辈出，今年联合国大会亮点纷呈，但一直试图在国际会议占据前台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因为中共十九大而将联合国大会讲坛的主角拱手让给了美国总统特朗普。 也有分析认为，出于担心海外访民拦截中国代表团和各种形式抗议示威，会破坏中共十九大良好国际氛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因此取消了原本由中共政治局常委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的安排，降格委派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会议，并进行联大一般性辩论。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Ha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法国国民阵线党的副主席弗罗里安·菲利波脱离国民阵线党，这是9月21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国民阵线党党主席玛丽娜·勒庞头一天宣布保留菲利波的国民阵线党副主席的头衔，但菲利波从此将不再负责该党的宣传和战略。之后，菲利波第二天，也就是9月21号表示，他脱离法国国民阵线党。菲利波还说，国民阵线党又重新被魔鬼缠身了。菲利波表示，他是于2009年加盟国民阵线党的，他的工作是让国民阵线党去妖魔化。菲利波还表示，他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让国民阵线党破裂的事。不过9月21号星期四，菲利波并没有就他的政治未来做出说明。法国世界报表示，菲利波的离去凸显了法国国民阵线党目前面临的危机。在菲利波之前，法国国民阵线党党主席玛丽娜·勒庞的外甥女玛丽昂·马雷夏尔·勒庞已经于今年春天暂时离开了国民阵线党。玛丽昂·马雷夏尔·勒庞是国民阵线党的自由身份认知派的代表，而弗洛里安·菲利波则是国民阵线党的社会主权主义者代表。这两人的离去不能不说是对国民阵线党的重创。马德里当局和巴塞罗那地方当局之间的冲突激进化，这是9月21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头版及国际版报道的主要内容。该报在头版指出，为了制止巴塞罗那地方当局就加泰罗尼亚的独立举办公投，西班牙警方增加了搜查和逮捕的频率。作为回应，数万名加泰罗尼亚人星期三走上街头示威抗议。在内页第二版，法国世界报刊出的大字标题是马德里当局和巴塞罗那地方当局之间的紧张局势在升级。副标题写道，在预计于10月1号举办的公投到来之前，西班牙司法把一些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的公务员给逮捕了。因此星期三，数万名加泰罗尼亚人走上街头表示抗议。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则表示，10月1号的独立公投将会如期举行。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似乎决心要单方面的宣布独立。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扮演中间调停人的角色，以便拯救伊朗核协议，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国际版重点报道的另一个内容。该报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威胁要废除伊朗核协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大家都对伊朗核协议是否能够继续存在表示担忧。法国总统马克龙则试图拯救伊朗核协议。马克龙表示，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有欠缺。马克龙提议再增加两到三个支柱。第一个是要加强对伊朗弹道导弹活动的监控，第二个是要考虑到2025年之后，第三个则是要和伊朗就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展开对话。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张文中编播的中国观察。
十九大前夕，解放军高层出现一系列异动，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共军委高层异动的分析评论。香港明报署名孙家业的评论说，中共十九大将于10月18日召开，这是上月中共政治局会议对外宣布的，引起外界高度关注。但那次政治局会议同时宣布将于10月11日召开中共18届七中全会，外界却较少关心，大抵因为七中全会是十九大前一次例行的全会，相对没有那么重要。2012年18大前的17届七中全会上，增补了暨南军区司令范长龙、空军司令许其良二人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加上当时在任的副主席习近平、郭伯雄、徐才厚，一时形成军委5名副主席的格局。今年七中全会人事的最大看点也在中央军委，由于近期军方高层异动频繁，下届军委的变动必定是翻天覆地，传说军委副主席会至少有4位之多，加上现任范徐2名副主席，至少有1人届龄退休。是如传媒预料的，李作成、张又侠、魏凤和3人同时晋升副主席，还是另有黑马，七中全会就会接踵。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毛泽东时代中央军委副主席多达10多位，但真正掌权的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邓小平掌军之后大幅减少军委副主席的席位，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军委副主席只有2位，一人分管军事，一人分管政工人事。尤其是郭伯雄、徐才厚担任军委副主席之后，两人架空胡锦涛分掌大权。当局原本的制度设计是两位军委副主席之间相互制衡，但没想到郭伯雄和徐才厚狼狈为奸，共同切分权力的蛋糕。比如郭伯雄分管军工装备这个肥缺，而徐才厚则分管政工人事。郭伯雄掌握北京军区、兰州军区、成都军区、广州军区，而徐才厚则掌握沈阳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郭伯雄及徐才厚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自把自为，但在架空胡锦涛方面又高度一致，空前团结，更在阻止习近平执政、维护腐败既得利益等方面达成共识。因此习近平18大后一边反腐清理郭徐余党，一边大力进行改革，打散军中，击毙多年的山头主义，最后彻底改革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层面的领导机制。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中共将于10月18日召开影响未来5至10年权力布局的十九大会议前夕，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对军方的惊喜备受瞩目。刚公布的十九大军方代表名单可看出，原在中央军委担任要职的多名上将，因与遭罢黜的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有关系。尽管5年来辅佐习近平稳定军方有功，却都无缘十九大，有人甚至已涉及贪腐受查。而习近平在福建、浙江任职时的多位军中旧事，即使只有中将军衔，都被破格提拔担任陆海空3军司令。经过这轮清洗，中共军队渴望纯化为习家军。过去5年，习近平整肃军队，把过去2位军头拉下马，并不意味他已完全掌控军队，因为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拔错的所有上将都经郭徐点头，郭伯雄就曾放话说，即使把我们换下，上来的还是我们的人。太子党刘源上将则在内部会议痛陈，那些年精神上将者，除他和另一名太子党刘雅洲外，其他人都给郭徐送过礼。如此一来，现在仍环绕习近平身边身居要职的高级将领，无疑与郭徐人士命运共同体。他们尽管嘴上天天喊拥护习核心，却仍让习近平很不放心。因此官方新华社提出假忠诚真忠诚问题，军方清除郭徐隐患行动一波接一波，调门也越来越高。从彻底肃清到更加彻底肃清，再到深入彻底肃清，发展到现在的全面彻底肃清，不断加码。 而摆脱这些军头的潜在威胁，以便让习近平任用放行的将领取而代之，比巩固军权。中共十九大成绝佳机会。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对朝实施新制裁措施，欧盟也准备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措施。法国体育部长对南韩平昌冬季奥运会安全表示关切。欧莱雅继承人贝当古夫人去世，享年94岁。下面首先请听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在法国劳动联盟等工会的号召下，周四9月21日法国继续罢工，反对法国政府推出的劳动法改革法案。这也是在9月13日举行了全国性大罢工，数十万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后，工会又一次采取行动，试图通过抗议游行让马克龙政府调整其劳动法改革法案。法国劳动联盟等号召周四进行今年9月份以来的第二次全国性大罢工，呼吁道路运输部门也加入罢工行动，试图给马克龙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让坚持劳动法改革不进行妥协也不怕罢工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做出让步。这也是在9月13日法国政府推出劳动法改革法案前，一些工会提前向政府施压，组织了22万到50万人上街游行后，今天再次向政府施压。就在法国人度假回来政府开始工作以来，今天法国政府要应对第二次全国性大罢工。周三还在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年会的马克龙总统已经表示，我相信民主，但是民主不需要上街游行来体现，而且法国政府坚持其劳动法改革措施。法国政府在9月18日推出劳动法改革法案，该法案赋予资方在决定员工工作时间上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如延长工时、灵活制定加班费等。另外，在中小型企业税收方面也有所放松，以便鼓励中小型企业雇佣更多员工，降低法国失业率。而且在企业主雇佣员工之间，如加班费等具体谈判中，企业主可以自行决定，不需要通过工会。法国政府推出劳动法改革法案受到企业主的欢迎，法国企业主协会主席加达兹积极支持马克龙政府最新推出的劳动法改革法案，表示这是法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进步。而法国一些工会对该项政府改革法案表示不满，一些工会认为法案减少了对员工的保护，也削弱了工会在企业中的力量。工会认为，如失业员工把企业上告法庭后，不应该对其从企业获得的赔偿金上设上限。当然，也有些企业欢迎政府的改革法案，认为简化了法国企业的运作程序，会让法国企业更具有竞争力。法国不同工会一直认为，马克龙政府的劳动改革法案损害了员工的权益，也代表部分法国人的看法。但是，法国不同工会没有达成协议，共同进行今天的罢工游行。无论如何，法国劳动联盟秘书长马尔蒂内兹金晨表示，该项劳动法只会损害法国青年人进入社会的工作条件。马尔蒂内兹同时呼吁不同工会联合，同时参加今天下午2点在巴黎举行的大游行。今天预计工会在全法有200多个聚集点进行罢工游行，比九月初的第一次罢工地点稍微有所增加。法国工人民主联盟虽然没有号召成员参加今天的大游行，但不排除该工会成员自发参加游行活动。该工会也呼吁马克龙政府对其劳动法改革法案进行修改，比如修改这些法案中劳资关系的不平等和容易开除员工等条款。今晨巴黎公交系统没有出现太多的障碍，显示目前响应罢工号召的人数有限。 但是法国劳动联盟和工人力量总工会宣布9月25日组织政府公务员和公路交通运输工人罢工，届时会进行阻止给加油站运送汽油等行动，而且是无限期的罢工。随后不同工会还有其他系列的罢工行动。马克龙总统和政府为了节省开支，刺激法国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推出了系列改革措施，也引起了社会的不满。如何应对罢工潮的压力？接连不断的法国全国性罢工会对法国政治、社会和经济影响如何呢？这也让人拭目以待。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题目是反对劳动法改革，法国部分工会号召今天再次举行大罢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Christoph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请听倪楠主持的特别节目。
今天，巴黎在法国总工会等的号召下，再一次进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劳动法改革。法国的总理府提供的资料显示，新改革法令包括36条具体措施，其中多项规定有利于提高中小企业用工的灵活性。同时，新法令还进一步完善对员工的保护，如明确规定远程办公劳动者将和其他员工一样享有同等权利，提高解雇员工的赔偿标准等等。围绕劳动法的改革，法国仍然处于焦灼的状态，大规模的示威重现江湖。巴黎时间9月12号下午2点，法国又一次高扬旗帜，浩浩荡荡地走上街头，掀起了马克龙就任总统以来的第一场大规模示威游行。数万人的游行队伍在节庆般的气氛当中，从巴黎的巴士底广场出发，在乐队的伴奏下向意大利广场行进，警方则一路以高压水枪和烟雾弹来迎接。法国的社会党总统候选人阿蒙、共产党全国总书记洛朗、不屈服党议员科尔比耶也在游行队伍当中出现。巴黎的交通当天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但是瑞安航空公司取消了110个航班。公司的首席营销官表示，马克龙总统承诺改革劳动力市场，但是如今什么也没有能够改成。示威群众的众矢之的马克龙当时并不在巴黎，而是在法国中部的城市图卢兹解释其政策。当天晚上前往加勒比海域的法属岛屿视察灾情。示威发生时，总统在被埃尔玛飓风夷为平地的圣马丁岛，之后飞往安德烈斯群岛，直到15号才返回了巴黎。这位年轻的总统并不是外出躲清静的，面对示威浪潮，他丝毫不打算退让，选择正面的出击。早在5月16号的总统就职仪式上，他就曾经宣布，我在对法国人民的承诺上将毫不退让，不仅没有想到和反对者和解，甚至主动发起了攻击。9月初，马克龙高调宣布他拥有绝对的信心，将坚定地推行劳动法改革，绝对不向懒汉、厚颜无耻者和极端分子妥协。此言一出，立即在法国激起了千层浪，反对者纷纷在网上将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对比。在12号的游行里，不少人高举“懒人出行”、“马克龙你完了”、“懒汉们都上街游行了”等标语。马克龙对此显然有所准备。8月28号的议会会议上，他就曾经警告到，暑假结束之后的数个星期之内，政府可能面临历届总统和政府所不曾经历的抗议浪潮。他表示，执政就是要有担当，要改革，要坚持信念。总统的勉励起到了作用。面对大游行，留守巴黎的政府部长们纷纷站出来反击。劳工部长佩尼科认为，政府不会被示威所影响，将继续推动劳动法改革。他表示，我们正在落实法国人们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不会打退堂鼓。 众所周知，法国是福利型的国家，其福利和税收水平之高在西方国家当中首屈一指。法国目前的劳动法严格保护劳动者的权利，造成企业雇佣和解雇的难度很大，但同时失业率居高不下。虽然身居欧洲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法国近几年来经济表现并不抢眼。2016年的 GDP 增速仅为 1.1% 左右，大大落后于欧元区的平均增速及1.7%，失业率则严重高于平均水平，一度超过10%。2016年曾经高达9.3%，其中18周岁到25周岁的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4%。法国的劳动法或许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历届政府都在努力推动改革，只是受制于各种的掣肘，进展始终不大。最近的一次努力是在2016年，恰好是由尚在奥朗德政府任职的马克龙所构思的。担任总统经济顾问的马克龙提出了一套改革的草案，交由时任劳工部长科穆里推进。之后在担任经济部长时，马克龙主导了劳动法改革，但是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让时任的总统奥朗德很快妥协，法案被修改得面目全非。目睹奥朗德的失败，马克龙发誓完成未竟之业。竞选总统时候，他就高调承诺要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改革，为此收获了大量的支持，这也是他如今强烈推进改革的底气所在。他的总理菲利普在接受法国星期日周报采访时表示，法国已经听到了人民的怒吼，明白社会变革迫在眉睫的事实。马克龙政府的改革法案包括八个方面，一共36项具体的措施，称得上是雄心勃勃。这一法案旨在简化经济性解雇的定义，方便企业雇佣和解雇员工，主要方式是给解雇员工的赔偿金设置封顶，允许雇主绕过行业工会，直接和自家员工达成劳动协议，精简合并职工代表机构等等。改革意图削弱工会在劳资关系当中的强势地位，抬升企业雇主在谈判当中的地位，减轻其解雇员工的代价，从而让他们愿意雇佣更多的员工，不会有后顾之忧。法国央行的行长维勒鲁瓦德加洛表示，马克龙的目的是在他5年任期结束之前让失业率降到7%左右。劳动法改革是马克龙上任之后推出的首个重大改革计划，也是他竞选时最重要的承诺之一，不仅对国家未来至关重要，很大程度上更将决定他的政治前路。马克龙因此志在必得。就任总统不到半个月的时候，新政府重要职位任命尚未全部完成，他就迫不及待地公布了劳动法改革的纲要。不同于他的前任们，马克龙本次另辟蹊径，选择绕开了国会，直接用政府法令来立法。他试图从国会获得授权法案，授权政府在指定领域内起草法令，然后只经由部长会议通过，总统签署颁布，之后再由法国的国会在一定期限内通过批准法案，这项法令就可以正式具有法律效力了。这样做可以使政府完全自主操办法令的具体内容，没有必要进行漫长而痛苦的议会辩论，也不必要面对反对党的当面攻击，更不用受制于利益集团的游说和威胁。但是这在游行示威的人群当中激起了千层浪。
Sur la réforme de la loi de Macron, d'abord c'est la manière dont c'est fait, c'est les ordonnances. Ça c'est scandaleux sur le plan démocratique.
马克龙不经过议会就直接由授权法案来进行劳动法改革，是对民主的攻击。他是由人民选上台的。现在难道忘了这一点吗？凭借刚刚胜选的东风和在国会当中的多数优势，8月2号他如愿拿到了国会的授权，并在30号公布了改革法令，计划将于9月22号提交部长会议。但是各路的反对派反弹依旧的强烈，媒体认为马克龙此举无疑是将国会变成了橡皮图章，工会高呼政府休想不跟他们协商就通过法令，各路的反对党更是直接向宪法委员会提出抗议，要求法官宣布整个劳动法改革计划违反宪法。不过这一诉求已经在9月7号被宪法委员会驳回了。曾经的总统候选人梅朗雄将这一改革称为社会政变，工会以大规模游行示威回应。各类民调数据表明，民众对改革的态度十分复杂，马克龙支持率大幅下降，他此前的支持率骤降似乎预示着这场劳动法改革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下面再请听艾米主持的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住在巴黎或者是曾经到巴黎来过的游客都知道，巴黎有而且是仅有两个地标性的高大建筑，一个就是埃菲尔铁塔，另一个是在巴黎市中心的唯一的摩天大楼蒙帕纳斯大楼。这两个高大的建筑物耸立在城中，遥遥相望。那么如果说建于19世纪末的埃菲尔铁塔是当时法国工业和建筑成就的典范，在经历了岁月的风风雨雨以后，如今已经成为巴黎的象征和巴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建造之初和埃菲尔铁塔一样被强烈反对过的蒙帕纳斯大楼的命运就不同了。从建成起到现在一直遭人诟病，认为它有碍市容，和巴黎根本不配。但是这种局面有望在几年后得到改变。从2019年开始，超过三年的改造工程有野心让这座黑乎乎的大楼彻底的改头换面。蒙帕纳斯大楼1973年完工，楼高210米，有59层楼，启用时还是欧洲第一高楼，现在也是法国最高但是是欧洲第九高的摩天大楼，也是巴黎除了埃菲尔铁塔以外的最高建筑。大楼建于同名的地铁站之上，大部分的楼层是办公室，第56层是公众观景台、纪念品商店和餐厅。在视野良好的时候，方圆40公里内的巴黎市景色都一览无余。但是这个大楼突兀的外观和周围整齐的奥斯曼风格的街景难以融合，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有严重的违和感，经常被人指责是破坏了巴黎的整体市容，是超高大楼的负面教材。而巴黎人流传的一句笑话说，大楼的顶端提供全巴黎最美的视野，因为那是全巴黎唯一看不到那栋大楼的地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这座大楼完工后两年，巴黎通过了禁止在市中心新建摩天大楼的法律，这也算是这个大楼给巴黎带来的一点贡献吧。不仅巴黎人认为这座黑乎乎的大楼丑陋不堪，不配存在于巴黎，而且似乎它也在全世界的游客中不讨喜。就在2008年网上虚拟旅游举办的投票中，这座大楼在全世界最丑陋的建筑物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波士顿的市政厅。除了丑陋的外表外，蒙帕纳斯大楼的另外一个问题则是在修建时使用了有污染的材料石棉。用一句话概括来说，就是这座大楼不仅楼声灰暗不透明，沉重感墙显得沉闷，又浪费资源，另外还有石棉的污染，而且功能单一等等缺陷，真的是令人质疑它还有什么理由出现在巴黎呢？但是最近几天，蒙帕纳斯大楼突然用另一种方式引人注意了。本周二，这个大楼的管理委员会宣布了整修工程的计划。据悉，为了给蒙帕纳斯大楼换上新装，2016年就开始向全世界招标，最后由法国三个建筑公司组成的团体中标。改造工程将于2019年底开始，耗资过亿，有望在2024年巴黎举办夏季奥运会之前竣工，为巴黎增色添彩。从公布的电脑效果图上可以看到，改造后的大楼由现在的黑灰色水泥外表变成了银白色的玻璃结构，底层还有现在讨喜建筑师们的植物墙，绿色和银色相结合，加上顶层的透明玻璃外形的暖棚，也让大楼的外表显得更加轻盈。当然仅仅是外表美的改造方案也未必能够中标。现在的建筑标准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则就是要节能，要环保，要与时代的要求挂钩。所以中标的改造工程还包括要将如今210米高的建筑加高18米，将有一个农产品的暖棚和850平方米的太阳能光合板结构，将为大楼提供将近一半的供电量。 加上自然的通风设备，对原材料的再使用，蒙帕纳斯大楼的改造工程也将成为环保计划的典范，节能又低碳。一句话说，改造后的大楼将更加环保，使用的材料将使原来毫无个性的水泥结构楼身更加透明，更加轻盈。除了外表的更新外，大楼的接待能力也将翻倍，从现在每天接待6000人增加为12000。另外，据介绍，此次蒙帕纳斯大楼的改造工程也旨在一举两得，要解决石棉污染问题。虽然在2006年的工程中已经拿出了大楼中 90% 的石棉材料，但是还剩 10% 存在于建筑物中的非公共区域，所以经过这一次大型的改造工程后，大楼真的是将获得新生，将翻过石棉污染的一页。经过深刻的改造后，大楼的能源消费量与现在相比将降低10倍。建筑师表示，他们的目标还要让大楼成为一个24小时不间断服务、具有多重功能的场所，吸引巴黎人的到来。用建筑师的一句话概括来说，就是要让蒙帕纳斯大楼彻底的改头换面，希望这座命运多舛的大楼给巴黎街景带来新的惊喜和现代化的色彩。法国风光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 Belle L'Oncle Sol 演唱的歌曲 Liz。
Liz Liz je t'en prie Tu te dessines Une histoire Qui ne tient pas debout Rien n'est fait Rien n'est écrit Tu doutes Je t'écoute comme un ange sur ta route. Je sais qu'un jour viendra où l'on sera fier de nous. Tu grimaces car ça t'angoisse d'être à l'heure au rendez-vous.Ces inepties entre nous Rien ne change, rien ne bouge Mais dis-moi à quoi tu joues Tu ne sais jamais, tu ne veux jamais Tu ne veux pas en voir le bout Rien ne change, rien ne bouge Ça t'a arrangé le blues Vas-y, change de plan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对朝实施新的制裁措施，欧盟准备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措施，法国体育部长对南韩平昌冬季奥运会安全表示关切，欧莱雅继承人贝当古夫人去世，享年94岁。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Paul Persson 演唱的歌曲 Bonne Soirée。
Entre toi et moi.